我们在这个时代有灵恩派，有没有听过孟汉奴派？没有听过孟汉奴派，这是教会历史当中的有一个派别，他们被称为孟汉奴派。我们有很多的教派，对不对？天主教有几个教派？天主教只有一个。基督教呢？很多的教派啊。那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有很多的派啊，可是这些派呢通常都被定为异端啊。在当时如果你不在天主教，我们先讲天主教叫 Catholic， 以前 Catholic 的意思是我们中文翻成大公教会，你知道大公，大公无私啊。 Catholic 的意思就是 universal， 就是普世性，普世性的教会啊。所以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对不对？教会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所谓的普世性的教会。圣经上讲教会有几个？身体只有多少？
只有一个。
神只有一位啊，讲到一主一信，
一主一心一意，
所以教会只有一个啊。可是后来我们看现在教会有很多个教会，对不对？可是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他们都叫做一个教会啊，我们都叫做基督的身体。对，不同的肢体，我们讲我们其实是不同的肢体。可是在以前的历史上来讲啊，天主教等于说是主宰了整个教会的历史，有1000多年的时间，教会只有一个。然后教会当中的领袖最大的就是教皇啊，基督是头嘛。可是基督不在这地上，那地上基督的代表是谁？就是教皇啊，大家都要听教皇的这样子哈。那可是现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呢，就没有教皇啊。以前的这个概念里面啊，就是说我们要到神的面前，人可不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不可以，要经过神职人员啊，神职人员就是牧师啊，就是讲或者讲到当时的主教啊，所以人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那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经过他们。可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讲了一个观念很重要的，就在圣经上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
可以，
可以哈，叫做圣徒皆祭司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神领受，领受神对我们说话，对不对？所以领受神的话等等的。以前如果我们要读圣经的话，不行啊，圣经都是要经过圣职人员才可以读的。所以当时就把分成两种，一个叫平信徒阶层，一个叫圣职人员的阶层。那教会的很多的很多的礼仪就是要透过圣职人员来传递下来啊。那所以他们不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他不会直接对我们说话，他透过在地上的代理人啊。那我们如果看到教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一直到马丁路德这个东西才改过来啊。那我们看一下以前讲的教会历史啊。上一次讲到的是圣灵在初代教会所做的工作啊。那初代教会我们讲是到使徒的时代，使徒过后呢，使徒过后教会的发展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在真正教会的开始是在主后的29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啊，那使徒他们就得着能力，福音就开始广传啊。那到了第一个世纪结束的时候，福音就传遍整个罗马帝国，而且继续向地极扩展啊。可是当教会渐渐增长的时候啊，教会渐渐也失去了起初的热心。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啊，启示录是约翰写的，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大概在西元90几年，他已经很老了，等于这个世纪的末，所有的使徒都已经死了啊。那在那边就提到说啊，你们虽然做了很多的事，可是呢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时耶稣就责备他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也是这个样子，教会渐渐失去了起初的热心，还有属灵的活力就失去了啊。一直到使徒过后呢，我们看这个渐渐教会就变成一种人为的组织。那在仪式上来讲，聚会干嘛呢？聚会就变成一个形式啊。以前初代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每一次都圣灵充满，对，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们就得到能力啊，很滋润很满足。可是渐渐哎，如果圣灵不在这个教会，聚会还可以进行啊？聚会还是可以运作嘛啊？ 聚会还是可以在运作，可是你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属灵的实质，所以人们的灵性开始觉得有些枯干，有些饥渴啊，因为被一些其他东西所慢慢所取代了啊。那在我们现在讲的孟汤奴派啊，孟汤奴派这个兴起是在西元的150几年的时候，等于20世纪的中期。那这个时间其实大概是使徒过后差不多50年的时间，使徒时代过后之后的50年时间，这个灵性就变得说是越来越低沉。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也是这个样子，你们有没有听过复兴？大复兴哈、啊。如果我们讲复兴的意思是什么 ？Revival 啊 ，Revival 的意思是重新活过来啊 ，Revive 嘛 ，Vive 的意思如果拉丁文那个意思就是活的意思啊，你重新又活过来了啊。意思是什么东西活过来？属灵的生命被活过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常讲有很多大复兴，大复兴，大复兴的意思就是圣灵再一次进到教会里面，再做一些工作。你会看到，哎，有很多现象不是人做的。在大复兴的时候，怎么很多人都来到教会，然后他们悔改，他们信主？你说这个是因为这个牧师讲到布道家讲得好吗？
圣灵
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就像初代教会一下子间有3000人信主了。是因为彼得讲得很好吗？是不是彼得讲道讲得很好，他们都扎心了？啊，那后来彼得在讲的时候呢，啊，就不是每次都是有这样的一些果效啊，可能他就被抓起来。斯提凡，我们看斯提凡讲道讲得好不好？他也讲得很好，结果呢，有没有3000人信主？没有，他就被石头打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是圣灵的工作啊，在圣灵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们的心就被摸着啊，他们就信主了。可是如果圣灵在这当中没有很明显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教会渐渐，哎，你怎么要继续走这个属灵的道路呢？那就要凭着信心了啊，这个就要凭着信心。可是你越走越走，你会发现有时候一直没有圣灵在这当中做工的时候，你会发现渐渐人的制度、人的组织啊、人为的仪式就掌管整个教会，所以当时啊，教会渐渐的好像是，哎，虽然在发展，人数开始增多，好，教会也被建立了，可是他们在属灵上来讲，
枯干了
啊，碰到一些瓶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产生了哈、啊，有一个人就出现了，那个人叫做孟他奴，他所带领的一个这个聚会哈、啊，他带领的一些教会，他们就称为孟他奴派啊，后来被定为孟他奴派，因为他所带的东西跟其他的不一样啊，因为他带了很多圣灵的工作啊。你看，我们看讲义上这边讲到说啊，这个孟他奴派他们主张啊，基督徒必须从神得到能力，然后他们并强调属灵恩赐啊。属灵恩赐是在保罗书信的时候写的啊，讲到初代教会有很多的属灵恩赐，可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呢，这个恩赐好像渐渐没了哈，好像不是那么强，那么彰显。可是孟他奴他有个人有一些属灵恩赐的经历，所以他就带领的聚会，让人家也领受这个恩赐哈。所以他要求在信徒在生活上追求圣洁，而且当时哈、啊，当教会渐渐变成一个形式化的时候，那他们开始世俗的很多东西就加进来了啊，所以教会渐渐就失去了那个圣洁啊，然后也不再爱主。他们虽然在做一些宗教的活动，可是他们对基督的关系已经是远离了。所以他强调说，在生活上要追求圣洁，而且要完全的向主摆上。所以当他这样子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为当时的沉寂的教会注入一个新鲜的活力啊！而且在当时，基督徒还面对一个逼迫。你知道基督教的逼迫啊，从使徒时代就一直开始逼迫，一直到西元312年，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记起来，312年，中间这段期间，他们还是不断的受到逼迫，在这200多年的时间啊，基督教一直不断的受逼迫，啊，所以你看，在西元150几年的时候，那个逼迫还在这当中。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发现孟他奴派的有很多的他们的信徒啊，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哇，真的是很勇敢。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相信这不是人的力量啊，这是神给他们的力量啊。那孟他奴派他 他所强调的这一点，比如说讲到属灵的经历啊、启示，还有恩赐的彰显啊，从我们现在角度来看，其实他们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灵恩派啊，好像他就是我们这灵恩运动的前身啊。那可是，
312年前受逼迫受什么样的逼迫？为什么
受逼迫？哈，受罗马帝国的逼迫啊，他有10次逼迫，因为罗马帝国他们有不同的皇帝，有的皇帝对基督徒比较宽容，有的皇帝就是比较严格啊，所以他们总共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10次的逼迫，从尼禄皇帝开始啊，尼禄是第一次的逼迫，第二次的逼迫是约翰的时候，使徒约翰的时候，那个是叫做多米田啊，多米田，那后来还有几个那个皇帝啊。那有时候松，有时候紧，有时候松，有时候紧。可是，在那个阶段，因为基督教啊还不是一个合法的宗教，一直到312年，君士坦丁大帝他下了一个诏令，就说基督教是合法，啊，允许基督教合法的聚会。所以之前什么时候基督徒会受逼迫，只要皇帝不高兴，他就可能就逼迫你啊。所以我们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可是孟塔奴，因为他的这些灵恩的一些做法哈，我们大家会看到他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哈，在当时的教会历史哈，他们被定为异端，被定为异端，因为在当时来讲说，如果你脱离大公教会，脱离天主教的话，啊，你就是异端，而且他们所做的有些灵恩的这个教导哈，是有些偏差啊。那所以一般人如果我们讲到教会历史的时候，讲到孟塔奴派，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哦，他们是灵恩的，他们是异端啊。那所以以后后来的教派如果走灵恩的，很可能也会被挂上一个啊异端的这个名称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历史哈，我们看一下。我们其实要读孟塔奴的历史，可能要用冷静的态度啊，用客观的态度来去看啊。因为在当时，大公教会凡是脱离大公教会的啊那些教派，在当时都被定为异端，然后他们很多有关他们的一些资料啊，可能都被筛检过，他们好的那部分可能都被拿掉啊，然后他们有问题的那部分，他们就特别把它凸显啊，就好像是你们听过灵恩派，对，灵恩派有一些教派对灵恩派的批评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拿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聚会里面倒在地上啊哭啊，然后抽搐啊，滚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歇斯底里的现象啊等等。那这个东西有没有？有啊。但是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呢？也有啊。但是这个当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把整个啊全面的把它看一下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孟塔奴是怎么兴起的啊。好，我们看，当圣灵的工作不再明显的彰显啊，教会就会渐渐走向人为的组织跟遗文啊，那它就会造成灵性的枯干。那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反复出现的属灵复兴的运动啊，就是反映基督徒对属灵生命的渴慕啊。那很多时候这个复兴刚开始的时候有圣灵的工作，可是渐渐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圣灵工作就比较少了，比较少了之后，它就形成一个教派。孟塔奴也是一样啊。孟塔奴后来刚开始有很多圣灵灵里面的一些彰显，可是到后来渐渐的，孟塔奴在圣灵的工作方面也比较没有那么彰显，所以他们也渐渐变成那种僵化的教派啊。所以如果你看到灵恩的运动也是一样，五旬节大家听过五旬节派运动吗？啊，五旬节派教会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圣灵的工作，可是到后来过了几十年、100年之后呢？他们也渐渐的变成一种形式化，没有属灵的实质在这当中啊，所以这样的时候，你会看到发现，哎，这个运动好像也渐渐会消失无形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哎，圣灵的工作有时候是一波，啊，过了暂时停下来，可是后来又再会兴起啊，然后又再停下来，所以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看这个初代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刚开始初代教会。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前面几章的时候，都很多的圣灵的工作。到了后来，保罗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圣灵的工作没有像起初的那么明显啊。如果说每一次啊，彼得一讲到就3000人信主，以这种速度来讲的话，一下子可能全世界就信主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它是有它的一个阶段性的啊。 好，我们看一下孟汤奴他是怎么开始的啊。孟汤奴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当时啊，大公教会开始渐渐形成了啊。那他们大公教会渐渐形成的时候，他们在道德上跟崇拜上，然后他们渐渐跟世俗妥协啊，然后在属世的真理上面，他们更与属世的这个哲理啊，他们把这个信仰，他们用很多的哲学掺入进去了，讲到神学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渐渐的对于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啊，渐渐不是那么样的体会啊，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啊产生出来的啊。然后在他的背景是这样子，使徒们相继逝世以后啊，教会失去了那种领袖啊，可以看得到的领袖。那还有一个，在使徒时代的时候，他们对耶稣再来有个盼望，很多使徒他们相信说啊，他们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耶稣的再来，可是后来使徒死了，耶稣还没有再来啊，所以那个教会对于那种期盼耶稣再来的那种气氛也渐渐的就没有了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的现象就是教会变得世俗化，圣职人员啊，他们开始图利享受啊，然后他们的道德也渐渐败坏啊，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在这当中啊。然后呢，教会不追求圣灵的喜啊，不追求圣灵充满或者圣灵的感动，他们用客观的形式还有体制啊，然后取代主观的信仰跟体验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有时候圣灵的经历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啊，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工作是不一样的啊。可是你信仰，很多人就会强调一件事情，把它讲到客观的真理、客观的事实啊，可是呢忽略了一些主观。如果他讲到说你的一些属灵的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人就说，哎，你太主观了，会不会？你们听过这种讲法啊？那你太主观了。所以但是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一个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啊。所以宗教的领袖在当时哈，以学问代替属灵的能力啊，所以很多信徒在圣灵这个的经历方面啊，他们就开始枯干了啊。还另外在那个时代哈，罗马的皇帝有一个大规模的逼迫啊，让信徒有一个盼望说啊，我们在这世上好像很没有盼望，因为好像是你一信基督的时候，你就要受到逼迫，可能你都丧失性命啊。可是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啊，就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当中，他们才能够面对啊。好，孟汤奴的开始啊，他的历史其实记载的不多啊，根据有个教父叫做耶罗米啊，他记载的比较详细啊。你看，可是他也是在四世纪、五世纪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在写的事情是200多年的历史啊。他讲到说，孟汤奴这个人啊，他原籍是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啊。他的背景是这样的，他原来是外邦的异教徒，他很有宗教的热忱，他曾经担任女神庙的祭司，用我们这个术语来讲说，以前可能在台湾的庙里当过庙工、乩童或者什么啊，祭司，表示说他有一些在属灵的经历啊，但是那个属灵经历并不是从神来的。那他悔改信主之后呢，他就不断的钻研圣经啊，他追求光照。当时其实还没有圣经啊，在当时旧约是有了，可是新约圣经还没有被编成啊。新约只有在当时福音书或者使徒书信流传在各教会，但是并没有把它讲到是那个圣经。可是他也是在看的就是这些书哈，福音书还有使徒的书信。然后他追求光照，他在156年的时候，孟汤奴他宣告说他被圣灵大大感动啊，完全成为圣灵的器皿。那他要把神的奥秘的事显出来啊，他就开始说，哇，你们这些基督徒啊怎么样，都不爱主不火热啊，很斥责他们，就说你们受到世界的影响啊，教会开始腐败啊，然后去顺从人的计谋，你违背圣灵的带领，你不遵守圣灵的教圣经的教训啊，你随便做啊。所以开始他就开始他的服事啊。那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史学家叫尤西比乌哈，他说当孟汤奴派的先知说预言的时候，他类似异教祭司起神时啊，你知道同乩童或者怎么样子啊，那种狂热发出怪音啊。如果我们在台湾哈，你看到那个乩童他们所做的东西哈，哎，你看到 有一个人如果他被邪灵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孟唐奴说，当他进入魂游向外的时候啊，他的知觉就完全停止了，意志完全被动。他说是神完全的占有他，利用他的这个器皿说出预言。所以我们在想说，哎，这个人是不是过去信主还没有清干净啊？是不是那些不好的东西进到他里面啊？好，可是他带领的呢，不只是他有这些恩赐，还有其他的信徒跟随他的人也得到这个恩赐。如果你讲到孟他奴派的历史的时候，你会提到他有两个助手啊，得力的助手称为女先知啊，有一个叫 Prisca 啊，叫做普利斯加，还另外是 Maximilla 啊，你可以把这两个人记起来啊。他就把他们封为女先知啊，封为女先知当中 ，Prisca 他预言一件事情，他说基督要与女人的外形，穿着光明的袍子走向我啊，将智慧种植在我的里面，对我启示有个地方啊，是一个地方是神圣的，就是他们的根据地啊。那耶路撒冷将从天降于此地，建立千禧年国度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想到哎，东方闪电很像，这简直是异端嘛啊。所以这个启示他们认为是从神来的啊，可是我们看到是有点怪怪的啊。可是在当时啊，因为教会才刚兴起，在真理上也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啊。那再来就是孟唐奴他又指责在当地的主教不够属灵啊，然后他们斥责他们说，哎，你居那个高的位置，可是欠缺属灵的恩赐啊。属灵的恩赐有哪些？比如说医病赶鬼能力啊，说先知预言方言啊等等，你都没有。有没有牧师是这个样子的？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可能就有哈，所以说你们这种人就不够资格承受圣旨啊。那后来孟唐奴竟宣称耶稣所应许啊，耶稣曾经讲说有位保惠师要来，对不对？那保惠师是谁呢？他说不是别人，就是什么？就是鄙人在下我啊。他就说我就是那位保惠师，他说在我以后不再有启示啊，所以末期将至，所以我是最后来的一个啊。所以你看到这开始已经走偏了啊。所以好像表面上是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可是其实是走偏了啊。那他还预言一件事情，就是新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那降临的地方是他的根据地啊，培普查那个地方，就是在现今的土耳其。那他鼓励信徒事先移居盖地啊，等候末日来到，然后直接迎接耶稣基督。在教会历史有没有这种的情形发生？有哈，你看到安息日会也是强调主耶稣基督再来啊，真的有很多人去跟着他啊，在里面等候。那前几年也是讲到啊，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我们不是有 Harold Camper 是的 ，Harold Camping 就是那个 Family Radio 的那个啊，他也讲多少5月21日哈、啊，后来改成10月21日哈、啊，后来都没有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会也是这样，特别强调末世预言。那这个感动是从哪里来呢？是他自己编的吗？应该不是他自己编的，而是他真的有一个感动。可是那个感动是不是出于神？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看到好像是有圣灵的工作，灵的工作，但是灵的工作，记得我们上次不是查考圣经哈？我们要不要接受灵圣灵？要哈。但是所有的灵啊，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出于神，你要不要去查验？那你就要去查验啊。那特别是讲到末世啊，记得我们现在很多人讲末世的啊，很多也是受到一些感动，但是这个你要去查验，如果不符合圣经的话，你看到就是错的啊。所以他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上所讲的，跟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啊，不一样。保惠师已经来了啊，保惠师是圣灵啊，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降临在，是给我们每个信的人啊，并不是只有他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所记载的从这边看起来是很负面啊，可是我们继续看他哈、啊、他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有些东西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啊。但是我们看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探讨历史的时候就要把整个啊把它详细的把它研究啊。那我们先看他怎么发展啊。那这个运动的发展啊非常迅速，获得四方信徒的回应。 那可是在当时掌权的大公教会的那些主教们啊，他们感觉到他们自身的威信受到威胁，神有没有对你说话？而且那些主教们有没有祷告半天，好像神也没有听。
没有没有
啊。可是啊，这个孟汤奴派的常常讲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啊。所以那到底是谁对谁错？你要去想这个事情啊。那所以小亚细亚的主教们，他们在160年啊，就召开这个会议，他们谴责孟汤奴。所以那个是一个地区性的主，还不是一种全国性的啊，是地区性的主教，他们就谴责孟汤奴，因为孟汤奴在攻击他们嘛，所以他们当然攻击回去，然后就把他判为异端。可是这个运动没有因着他们被判为异端而停止，而且传播到欧洲，一直到北非啊，就等于是罗马帝国几个重要的啊，几个基督教的那个重镇啊，都传过去了啊。然后到170年就传到罗马了。那270年的时候，有一个教父很有名的啊，叫做特土良啊。特土良这个人，等于说是神学教授一样啊，你知道有没有神学院的教授加入灵恩派的？有没有？有啊，对不对？有，你们都不敢讲，也有，对不对？神学院教授，哎，他不是那种神学观点，圣经都很熟吗？啊，杰蒂尔是，怎么他也加入？怎么他们也被蒙蔽呢？那我们看特土良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在教会历史上来讲啊，他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这个神学著作啊，等于是拉丁教父的开始啊。那他也被他们所宣传的这个啊这个生活啊。运动所感动，然后他加入了，成为中间的领导人物哈。所以我们看看，哎，奇怪，孟汤奴照理说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怪怪的，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强啊？然后可是后来孟汤奴后来还是衰落了啊。那当孟汤奴以及第一代的先知离世之后，他们所预言的新耶路撒冷迟迟不降在那个培普查那个地方啊，所以末世的急迫感随之渐渐消失。那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在那个安息日会也是啊，安息日会讲到1843年，耶稣基督会再来。后来1843年到了，没有来，很多信徒跑到那边等，在爱荷华州一个地方等，结果没来。结果他说我算错了，应该是1844年。第二年信徒还去不去？还是去。去了之后呢，还是没来。那怎么办呢？他说来了，已经来了。只是你们怎么样？没看到，他在天空，在天上，啊，所以后来耶和华见证人会也说哈，他讲说耶稣基督1914年要来。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个创始人叫罗素啊，他在1887年的时候成立的，然后他宣布说1914年他会耶稣基督会再来。文先明是另外一种异端。那我讲的是强调末世的啊，所以讲到强调末世的，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摩门教大家听过摩门教？摩门教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
末世。
对，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他们也是强调这个末世啊。所以你强调末世的话啊，他们这个走的方向可能就会有点偏了，因为是后来并没有发生啊。那后来孟汤奴派渐渐衰微，是因为他们本来是一个属灵啊。这个是被圣灵带领的教会，可是渐渐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好像也越来越少，他们也渐渐的成为一个组织制度化的教会。后来他们自己所批评的大公教会一样的保守，所以信徒就渐渐减少了啊。那后来又遭遇一些残酷的逼迫，一直到第6世纪的时候啊，那这个孟汤奴派就消失了。有人说在第8世纪的时候还看到他们，可是现在我们看已经没有所谓的孟汤奴派啊。所以孟汤奴派等于说是第一个灵恩的教会发展啊，所以很多灵恩教会发展到后来如果有偏差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就会走到我们所谓的异端啊，或者说极端啊，就像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啊，或者说讲到是那个安息日会等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孟汤奴派的教导啊，他有没有问题？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孟汤奴主义它是因着大公教会的渐趋世俗化而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那综合其教导的特征，我们看到有一些现象， 有些是偏差的，可是在基本上来讲哈，我们看他是走在正统道上哈。第一个哈，他强调重视圣经，我们教会重不重视圣经啊？基督徒要不要重视？要哈，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圣经啊，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些我们被定为异端的，他们圣经其实很多很熟的哈。在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经过教会的公认啊，其实我们现在读的新约圣经是在西元397年的时候才被定为正典啊。可是，在他们这个时代是在20世纪的时候啊，他们承认新约各卷的权威啊，他们坚信这个是信仰的标准，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啊。那另外，他们追求灵恩啊。他们竭力追求圣灵的各项恩赐啊，哪些呢？像行神迹、说预言、说方言啊、看异象、跳灵舞等等的啊。然后他们把这些恩赐当作试验基督教会的标准。哎，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你看有没有这些恩赐啊？那我们看在灵恩教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子啊。哎，你有没有说方言？你没有说方言，可能不只是不属灵。啊，甚至说，哎，你这个可能还没有得救，因为你没有圣灵的印记啊。那这个就过头了啊，因为太强调这个恩赐啊。圣灵给我们，但是恩赐呢，是他随己意所给的啊。所以你没有，不代表说你没有圣灵啊。但是你的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其实啊，圣灵的果子也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在这当中啊。然后他的教导另外一个强调的重点就是盼望末世。我们有没有盼望末世啊？我们也在盼望末世，可是我们盼望不是跟他们一样啊，我们就慢慢等吧。可是他们不是哈，他们有个迫切感，说主耶稣马上就来了啊。那么他们甚至想到说啊，耶稣的那个所讲的新耶路撒冷啊，他要降临在他们当中啊，建立一个千属牛王国，所以哎，我们应该在这边聚集啊。所以他们的情况就有点像后来的那种强调末世的教会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强调苦修，啊，苦修是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教会已经渐渐腐败哈，他提出严格的苦修戒律，还有执行教会的惩戒。除了实行一般的苦修，譬如说他们讲到你要独身啊，独身比结婚好啊，不是说不可以结婚啊，但是如果你要成为这个服事的人啊，你一定要独身啊。他要强调禁食，他强调禁欲、吃素啊，他要远离世俗。他们也列了很多你犯罪的清单，他说有些罪是至于死，有些是不至于死的啊。那对教师们的要求比一般的信徒更严，他们妇女不可装饰啊，处女要戴面纱啊，有点像回教边疆是这样子了啊。那世上的艺术、科学、哲学都视为魔鬼所设的陷阱，他禁止再嫁或再娶，世俗的学问、娱乐都视为魔鬼的作为。他鼓励信徒禁食，顺从圣灵，过圣洁的生活啊，勉励信徒为主殉道，逼迫时躲藏或逃亡就是被盗等等，那非常的严格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东西是太极端了，太偏激了啊。那另外他对圣品人的资格，他说如果你要成为圣职人员的话，成为一个服事者，你要看你有没有圣灵属灵的恩赐啊，才能够做教会教牧的工作。然后他们高举圣灵恩赐的赋予。那拥有灵恩权柄者啊，他超乎主教啊、统绪及这个建制的受职礼啊。在当时的那个大公教会，他们渐渐开始啊，就说哎，这个教会啊是因着主教的关系，主教是因着使徒，所以他们有个使徒的统绪的这个观念已经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所以教会最高的权威就是主教，可是后来那个主教已经渐渐变成一个仪式、人为跟制度的时候，哎，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实质，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不接受这样的啊。然后他们认为说，大公教会的那些教牧人员啊、神职人员是属肉体的，然后他们自己呢才是超越的，才是属灵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灵恩教会，他们有些属灵的骄傲，你们有没有听过灵恩教会属灵的骄傲？啊，就说哎，你们好像有，就会轻看别人啊。那在孟唐努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们讲到属灵的教会啊，他们将基督徒分为属肉体的跟属灵的。圣经上有没有讲这个？好像也有啊。你们是保罗说加拉太人啊，你们这个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因为你们属肉体的啊。那所以他把一些东西扩大化强调啊，他说领受 属灵教训的人才是真正属灵的教会啊，所以他们比使徒的教会，所谓使徒的教会就是他们那些主教大公教会，他们说他们是从使徒这边承继下来的啊，然后他们比这种那个大公教会更加的属灵，然后其他的基督徒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属肉体的人啊。那另外一个他们的教导有一个强调说启示哈，他们是不间断的，他们相信预言是神继续对教会说话的形式。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哈。可是在一般教会或传统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神还会再继续说话，很多教会不相信神会说话，他们认为说圣经已经写成了，对不对？圣经写成了，那就神不会再对人说话啊。所以如果你自称说神在对你说话，哎，有问题。但是圣经上有没有说这样子？神会不会继续对我们说话？会嘛啊？因为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是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所以其实是会对我们说话。所以他讲这个启示不间断，并不见得是错的啊。可是他讲的有时候太过绝对哈、啊，说哎神如此如此说的时候，但是没有去查验，那才是一个问题啊。然后他们相信神的启示是不断的进步啊，那在基督和使徒上还没有达到极点啊，属灵的启示要在孟他奴兴起的圣灵时代中达到高峰，趋于完美。他们甚至看重预言过于圣经的教导，圣经哎已经当时已经被写成了，他们哎认为还有一个新的启示，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那如果圣经神在对你说话，其实很多时候是对你个人比较特殊性的启示，你不能把它普遍绝对化啊，这点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圣经的启示，神的启示是已经完全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神还会继续对我们说话，但是对我们说话不会超过圣经，不会越过圣经的教训啊。那在约翰二三书那边有，约翰二书那边提过啊，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啊，这个人就是啊敌基督，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灵。好，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教导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有些地方是比较极端啊，有些地方有他的圣经根据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情况是这样。其实很多我们所看为异端的啊，他们的行为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标准比我们还高，他要求这么高，所以你不要小看啊。耶和华见证人会，我们说他们是异端，别人如果看，哎，这是位基督徒，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会，这是摩门教，最坏的是哪一个？基督徒就这个，哎，品格最好的呢，可能是耶和华见证人或是摩门教啊，或者是其他的啊。所以你看到，当然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些偏差啊，但是我们断定这个人得不得救，不是我们去断定，神来断定啊。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从正统的角度看，哎，他们有些因为跟圣经上讲的有些不符合，所以我们当然会把它定为是异端。有些我们也不至于把它讲到异端，我们会讲把它讲成极端啊，讲成极端。所以不管怎么样，那孟塔努在教会历史上他是被定为异端啊。好，那我们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这个样子啊。那孟塔努派可说是使徒时代之后的第一个灵恩运动。因为当时的教会仍属逼迫的时代，正统教义还没有确立，你知道正统教义我们讲到三位一体啊、基督论啊、救恩论等等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确立，一直到第五世纪之后啊才确立第四、第五，所以他们影响了当时的教会啊，所以他们的历史有他的地位啊，有他的是非功过，这个我们研究历史的话，你们就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啊。第一个，他是正统教会眼中的异端啊。那正统教会，我们讲的当时正统教会就是大公教会，那他努力去落实使徒的传统，他们认为说他们是从使徒这么传承下来的啊。可是孟他奴呢，他宣传一种新的预言，那正统的教会努力去建立内部的机制还有组织啊，把教义把什么东西弄得好好的啊。可是孟他奴强调圣灵极心的引导，对，现在圣灵这样做，可是像明天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啊。那正统教会尝试建立圣经的权威作为教导跟生活的依归啊，孟塔奴却说启示新预言的形式不断的继续啊。那至今正统教会把孟塔奴视为异端啊，所以在主流教会，我们从我们的眼光来讲，他们是有很多的问题啊。 因为他太过偏了之后，真的是后来真的是变成异端了。然后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异端呢？因为他强调属灵的恩赐，譬如说方言跟预言，他们认为圣灵若在神的身上做工，圣灵一定会给人讲方言和预言的恩赐作为证明啊，然后以属灵恩赐来定这个属灵，你属不属灵啊？所以有些灵恩教会，如果你用这种观点来看的话，你就是跟孟汤奴的看法是一样的啊。那这个东西是偏差了啊，因为圣灵的恩赐不是一定是有的、啊。如果圣灵不给你，没有就是没有啊。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有一些地方是越过圣经的教训啊。他孟汤奴以圣灵代言人的身份发预言、说方言、还行神迹啊，这些事情都有啊。那宣称他的启示已经超过基督跟圣经的启示啊。我们看到统一叫文先明啊，或者说其他的啊，东方闪电或者是那种真正的异端，我们已经不叫异端了，我们叫邪教啊，他们是教主啊，你们听我的，那个东西啊，我是基督，那种已经过头了啊。那这个的话我们不叫异端，我们已经叫邪教了啊。他自称有预言的灵啊，他并相信啊预言的灵仍在教会中工作，他热切盼望末世，相信在有生之年啊主必再来。可是后来我们看不对啊，你不对的话那你就是假先知啊。然后后来另外一个，他为什么被视为异端，最重要是因为他跟大公教会决裂啊。大公教会是天主教，天主教有没有灵恩？没有，错了，天主教有灵恩的，
现在
有啊，以前也有了啊。但是你要灵恩的话，比如说啊，因为天主教他是这样子啊，灵恩如果教皇说可以的话，你可不可以？你就可以了，很简单嘛啊。所以你要灵恩，你要干嘛啊？你跟教皇报备一下啊。那教会说，哎，这认可，这是从神来的，有没有神迹奇事？也有啊，我们看在教会历史上来讲，他并没有完全排斥神迹奇事啊。为什么很多的圣徒啊，圣徒他们有很多属灵的经历啊，对大公教会说，哦，你有特别的属灵经历，我们把你封圣，成为圣徒啊。那所以在大公教会，在天主教里面是有，还是有这个神迹奇事，还有很多的属灵的恩赐等等的啊。一直到最近的我们讲灵恩运动啊，在20世纪发展的灵恩运动，到了19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天主教也接受，在天主教里面的灵恩运动啊。那可是如果你跟大公教会决裂的话呢，你脱离大公教会，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啊。因为在他们当时认为，教会只有一个，你如果脱离，你就是不在这个教会，不在一个身体里面，不在身体里面，那你就是异端，你是别人了啊。所以，因为他们脱离大公教会，所以他们就被定为异端啊。虽然正统教会反对孟汤奴派他们的生命啊，可是也有，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啊带着神的大能和见证啊，他们刻苦过圣洁生活等等，这些都是见证啊，只是有些教导是偏了啊。那但是他们在生活上有很多的见证，其实是蛮不错的啊。所以大公教会中也有人主张不可对孟汤奴派太过严厉啊，以免消减了圣灵的感动，希望维持教会的合一啊，也希望我们在里面啊。我们有时候这样子啊，也是一样，在传统教会当中，哎，可能开始有人讲有圣灵的工作，对，可到后来，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分裂啊，你看到，所以有时候圣灵进到一个教会，造成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分裂教会啊。所以灵恩派有时候背负一个诫命，就是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你就去那边。造成什么？造成分裂啊！因为分裂是怎么样？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看法，就会是这个样子。那因为孟汤奴派跟大公教会决裂，脱离大公教会，所以他们就被定为异端啊。那因着这个孟汤奴派的这个兴起起来啊，那让教会也思考圣灵的这个议题啊。我们讲到圣父、圣子啊，耶稣讲到父神，这都没问题。哎，讲到圣灵。这个我们要把它讲清楚啊，所以孟汤奴派对正统教会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圣灵位格的问题做出反思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三位一体的教义还没有建立，你知道在当时教会才建立的才100多年的时候啊，那初代教会对圣灵在神的位格、神格中的这个角色了解并不是很清楚啊，因为圣经也没有讲的很多很清楚。 那特土良后来加入孟汤奴派哈、啊，他的思想早期的时候，孟汤奴特土良这个人哈、啊，特土良大家记得这个人。我们现在讲三位一体 ，Trinities， Trinity 这个字哈、啊，是就是特土良发明的。啊，特土良是拉丁教父哈、啊，他加入孟汤奴派，他的思想从早期只关注圣父跟圣子。如果你看到初代教会他们神学上常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父跟圣子啊，到底是不是同一位神啊？那可是他加入孟汤奴派，发现哎，是圣灵啊，是借着圣灵。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因为我们也看不到耶稣，也看不到父神，可是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他就开始转向重视圣灵。他用拉丁文啊叫 Trinitas。来解释圣父、圣子、圣灵，啊，同有相同的本质，只是互相的关系不一样，啊，反正他这个后来就变成我们现在讲的 Trinity 啊，三位一体，就是从特土良啊他讲的。后来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经过亚他那修，这个亚他那修也是在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就是第一个大公会议的召开，就是因着这个。讨论哈耶稣他是不是神的这个议题，那因为亚他那修对于圣父、圣子、圣灵的观念很清楚了，他就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清楚了，所以他就把这个概念写在尼西亚信经啊。尼西亚信经是尼西亚大公会议，就是第一次的大公会议，他们所召开的在尼西亚那个地方啊。那最主要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他那修，因着他哈、啊、把这个讲得清楚啊。那在西元381年的君士坦丁的堡的大公会议中，三位一体的教义就被确立了啊。那后来再经过有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啊，还有宗教改革的神学家进一步的说明跟阐释，一直到现在传统的基督教派都遵守着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那记得三位一体是讲到圣父、圣子还有圣灵啊。那确定了圣灵在神格中的角色啊，所以因着孟汤奴派的这个的冲击啊，让教会对这个圣灵能够有个更清楚的认识啊。还有，他的历史地位是当时的圣经的启示已经写成了啊，教会确立了圣灵借着先知说的预言啊，道使徒约翰的启示录便终止了啊。如果再继续讲下去的话，那还得了啊，那。这个圣经就没完没了，我们现在读已经读得很辛苦了。那如果有一个人说，哎呀，他又写了一本书是神的启示，那就写不完了。就像佛经哈、啊，你们知道佛经，每一个人有一些感动，哎，得到了之后呢，他就写了一篇。所以你看那个佛经是永远读不完的。但是我们这个已经确定了，到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神的启示就已经完全了，这个普遍性的启示已经完整了啊。所以就启示的范围确立了大公教会的标准啊，那这个对末世论呢，教会就采取了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神学家啊叫希波律陀的观点，就说确信主再来的日子虽然迟延啊，将来必要成就，但是你不要随便说什么时候会来啊，所以我们对于末世还是一样有个盼望啊，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说是哪一天啊，因为圣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一天是没有人知道。那孟通汤姆的思想啊，是不是因着他们的消失就没有了？没有哈、啊，他的思想会再现。我们看到他在末世后世哈、啊，不间断的在这个教会中出现，啊，他可能是从教会的改革或是强调一个复兴的这个模式哈、啊、出现。那他可能会加上一个严苛的行为规范，因为教会过了一段时间总是会衰败。腐败啊，变成世俗化，他们就强调说啊，你一定要追求圣洁，那你可能要对预言、对圣灵所做的工作，你要开始重视啊，或者对灵恩的强调，或者对末日的迫切感、与主再临的这个预测等等。如果你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孟汤奴啊，他们这个运动所发展出来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在教会的历史上一直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会有复兴的工作，会有一波一波的来，一波来了，好像很火热，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又沉寂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圣灵不断的这样的工作这个模式啊，就是在孟塔奴的时候啊，第一次所发展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我们对于孟塔奴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认啊。所以孟塔奴派为教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后来兴起的灵恩运动中反复出现啊。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使徒死了之后呢，教会到底还没有预言，教会到底还没有神迹呢？啊，那反对灵恩运动的人就完全否认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可是我们看到古代教父有很多人哈，后面有几个例子，大家回去自己看哈。那因为这个可能大家都并不是很熟悉，所以你就看过去就好了啊。你看到有些名字啊，对我们来讲已经很熟悉，可能对你们来讲，你们从来没看过这个名字啊。所以表示说，在当时啊，在教会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圣灵的恩赐哈，这个神迹还是不断的出现哈。之前两堂课我们也讲过这些方面的东西哈。好，我们直接跳到结论来看哈。所以孟塔奴派是教会里所兴起的灵恩运动啊，可是，在教会历史中却一直被视为异端，没有得着应有的重视啊。直到20世纪啊，兴起五旬节和灵恩运动。他们再一次被检视啊，所以你研读教会历史啊，是叫我们从历史当中得着教训，叫我们认识真理啊，让我们知道说现今会比以前更加成熟啊，一定会有不成熟的现象，但是不成熟你不能把它全盘否定。你看到在灵恩运动啊，1906年发展的那个五旬节灵恩运动，一直到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刚开始有很多的不成熟，哎，发现好像跟这个孟塔奴讲的很像。那到后来到现在我们看越来越成熟啊，所以是有一些地方可以给我们学习，有一些地方给我们警惕，偏差不对的地方我们不要再重犯这个错误啊。所以历史可能重演，你错误可能再犯啊，但是圣灵在我们当中会引导我们啊，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神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啊，我们就避免犯那个错误啊。所以孟塔奴后来他在灵恩上面是造成一些偏差的结果，真的就变成一个异端啊，就像是现在的后来后期的教会，很多特别强调预言、强调末世啊、强调一些先知，像摩门教啊，摩门教也是从先知启示开始的啊。那个他们创始人叫斯密约瑟啊，斯密约瑟他说，哎，他看到天使向他显现，他是先知，然后也有12个先知跟他印证啊。可是后来他走的方向是跟基督教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后来有个摩门经。我们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啊，就是说好像有一些先知的启示，或者我们讲到说灵的工作，但是就像圣经上所讲的啊，那个东西不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是有一个灵在影响你，可是那个灵啊，不是每个灵你都要去，都是从神来的，你一定要去查验。包括回教、伊斯兰教的开始也是有一个先知，他们所谓的先知叫穆罕默德啊，穆罕默德他说先知加百列对他说话，后来写了《可兰经》啊，《可兰经》都是他说，哎，这是阿拉所说的话，他把记录下来啊。那可是后来我们看到跟我们的圣经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先知有没有？是有啊，但是要不要查验？是要查验啊。所以在教会历史我们看到最重要有三个之分，一个叫使徒，一个叫先知，一个叫教师，使徒、先知、教师啊。那传福音跟牧师，那反正其实最重要是这三个，就像先知、祭司、君王，对吧？在旧约里面不是有先知、祭司、君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讲到那个三大最重要的三个之分，就是使徒、先知还有教师啊。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他们强调一点是他们是使徒传承下来的，使徒统序，第一任使教皇是谁？
彼得。
他们说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不这样传下来，现在已经传到第260几个啊，265个还是多少，所以他们都记录下来，是他们特别强调使徒的啊。那你在一个使徒的教会的话，谁最大？那就是主教最大啊，使徒最大。那先知如果在这个教会当中一定会打压，对不对？因为那个使徒主教可能 没有先知的启示，不懂的预言等等的啊。哎，可是这个先知又直接从神这边有话下来，那这个还得了啊？这肯定是被打压的啊。可是，在教会里面的建造需不需要先知？也是需要先知，可是地位上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啊。所以孟汤奴出来的时候，就是专门攻击你这个主教，好，你这个使徒，你不要以为使徒很厉害，我这先知更厉害，我从神那边啊领受话来。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先知啊，那个次序那个地位要稍微调一下啊，不要说哎我有从神来的话啊，你们牧师好像都不知道，哎不行不行，你要照神的话去做，哎那不是啊，教神在教会设立有他的次序。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教师，对啊，教师，天主教我们可以说是使徒啊，那基督教呢？你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那些啊。那些元老，我们看到教会历史讲到马丁路德、加尔文、维克里夫啊、约翰胡斯等等这些宗教改革者，其实他们都是神学教授、神学院的教授、神学家，他们都是教师啊，所以他们对这个教师，所以他们传递下来的话，先知，他们有没有先知的恩赐？很显然好像没有先知的恩赐，对不？你有教师的恩赐，不一定你能够。你读圣经，他读圣经很有亮光，很有体会。可是，哎，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啊，可是那个先知哥也说，神在对他说话，他会不会接受你这个观点？可能就不见得会接受啊。所以你看到，在宗教改革发展出来的也是一样，蛮忽略了先知这一环啊。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的先知是有啊，在教整个教会的建造当中，使徒、先知、教师都有啊。所以我相信，在一个。健全的教会啊，是有恩赐上面的这个彰显啊，都有，所以有使徒，有教师，当然我们也需要先知。所以你看到在现在的灵恩教会当中啊，灵恩教会带领人可能还是一样，不见得有什么的恩赐，可是，在弟兄姊妹当中，说不定有很多有先知恩赐的啊，这样子的人会兴起。那但是我们如果本着圣经的原则，我们越对于这个整个教会的概念能够更加的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子来运作啊。那让在整个教会的建造过程当中啊，不是落于人为的啊，而是真的是有神的新鲜的生命啊，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孟塔奴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有先知的一个这样的情形，但是要注意不要走偏啊，一定要有个遮盖。如果你没有被遮盖的话，没有去查验，没有圣经上的去印证等等的，你领受了一个东西，你就相信这是一个真的啊。然后主教跟你讲说，哎，这个不对啊，跟圣经上讲的不一样，教师也跟你讲说，那可是他也是不听的时候，到后来我们看就会走偏啊，就会变成啊仇敌的一个工具，变得是这个样子。好，讲到孟塔奴，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教会有没有发展？我们有没有强调这个啊？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吴廷牧师。哎，你们知道今天来讲到的吴廷牧师啊？吴廷牧师他是教师、使徒，还是传福音，还是他是先知啊？啊，所以我们教会是注重各种的恩赐，属灵恩赐，只要从神来的，我们都接受啊。在初代教会啊，你看到初代教会。安提亚教会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亚开始。安提亚是谁建立的？可能一群人哈，后来就是派巴拿巴去，巴拿巴找了保罗、扫罗去，他们在那里教训他们，所以保罗是一个教师，对不对？可是后来在安提亚教会来了一个先知叫亚加布，亚加布记不记得？啊，亚加布就讲说，哎，这个要饥荒在这当中，所以在当时。这教会好像没有提到有先知，所以先知亚加布去了，对不对？亚加布去了之后，告诉他，哎，这样子，哎，然后他们听了先知的预言之后呢，他们去祷告，去查验，哎，他们认为说这是可能神在提醒他们，就他们就预备了，所以他们预备好了金像，果然这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带这个金像去帮助在耶路撒冷犹太的朋友，所以他们很尊重先知所讲的东西，他们不把先知的话就不管了，放在一边。 他们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到后来安提阿教会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就提到了啊，十一章的时候提到说先亚加布来，到第十三章的时候讲到说他们教会有几个人啊聚集在一起，他们是教师、先知和教师。我们来看一下哈，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啊，我们先看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啊，二十五节啊，讲到说巴拿巴后来去了安提阿，使徒差他们去啊，所以本身带这个使徒的使命去那里啊，然后他去找了扫罗，找着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他们足足有一年功夫聚集教训许多人，教训就是教导，所以保罗是圣经教师，对不对？法利赛人啊，那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从那里开始。可是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下到安提阿，先知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告诉一些事情，哦，他们发现哎，这先知真的是有神在对他们说话啊，所以后来他们就按着先知的一些预言，他们预备了一些事情，他们也做了，那他们做的事情是合神喜悦，对，他们就去捐献就带去了。那我相信说有几位先知到安提阿之后呢，把先知的恩赐传递给他们，所以到了十三章，你看到跳到十三章哈，十二章是他们把捐献带去耶路撒冷，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是吧？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还有西缅等等等等，哎，显然他们不再是只是教训他们，不是再是教导，而且有先知在他们当中。当先知在他们当中聚会的时候，圣灵在他们当中说话，圣灵通常说话是借着谁说话？先知说话啊，并不是说哎有个扩大器，天上有声音来，哎，是有借着先知在说话啊。所以因为他们当中发展出一个先知的恩赐，所以你有可能刚开始你只是教导，可是到后来教师，可是后来变成有先知，先知之后呢，然后圣灵说为我差派扫罗跟巴拿巴去啊，巴拿巴跟扫罗去，那结果呢，扫罗跟巴拿巴变成什么？变成使徒了，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是。有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先知这个属灵恩赐是从神来的，我们也相信这个时代还是有，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恩赐，那但是呢我们会查验啊，我们做牧者我们会查验啊，因为我们是这个遮盖教会的权柄是给牧师啊，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位先知来到我们这里叫做 Keith Hazel， 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哦，他讲的预言是蛮准的，给我们几个人发预言。他说他只是帮助我们同工发预言啊，因为他是帮助建造教会，神给他那一份是那样子的。好，那但是他说他到一个教会去的时候，他一定要服在当地牧者的权柄，牧者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牧者说不可以他就不可以。他说他自己本身在他的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只是做一个平信徒，他并不是因着神对他说话，看到很多事情他就好像就站在一个比牧师高的地方。他知道他的位分在那里啊，所以我们教会基本上来讲，从神来的话，从神来的启示是我们都欢迎啊。那但是呢，这些东西我们会经过查验，有圣经的查验，有我们彼此啊基督徒圣徒之间啊的查验，我们教会的领袖会去查验这件事情。那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查验跟大家领袖不一样的时候，那做先知的就要去学习怎么样去按照圣经的原则去降服，去顺服权柄啊。所以 KSSO 让我们蛮佩服的一点就是说，哎，他讲的东西是蛮好的，而且会扎中人的心，可是他一直很前面，他知道他自己的位置，他也说出这些原则啊，属灵的原则。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教会是接受这个先知的启示。